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我们一样要跟帅哥啊，我们的长笛王子，我们的林仁斌老师来谈谈音乐人生。那我们今天也要请仁斌老师来跟我们谈谈他如何在台上台下来帮衬大家。再请仁斌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问安。
主持人钱老师好，还有节目所有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林仁斌
老师。我知道你现在啊，我常常在音乐会看到你帮人家拍照
是，
所以现在你也开始帮忙拍照了
是我这个人齁很神奇，我用棒球来比喻了齁。
对，
就是如果你让这个球员下场的话，第一个他可以上场投球，然后他也可以去当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然后他还可以到外野去守外野、所以我的角色是你把我放在乐团里面，我可以吹长笛、然后呢你把我放在乐团的前面，我可以吹协奏曲、你把我放在那个指挥台上，我可以指挥乐团、我讲的都是真的、然后你把我放在那个摄影师的位置，我可以调整摄影机然后做摄录的工作，那你让我当摄影师，就是平面拍照摄影师，我也能做。所以台前到幕后，我发现可能是我这几十年来，因为我1973年出生，今年也51岁哦，所以这几十年来，其实我从憧憬着长笛演奏，到国外留学，到成为长笛演奏者，然后再到也同时学习如何指挥乐团，然后到2012年开始我摸索摄影。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玩摄影，你知道，因为我以前就觉得我就是要吹长笛，我身边总是一台很简单的傻瓜相机而已。这个傻瓜相机的目的是把我所做的事情可能记录下来，很单纯的记录。但是12年开始，因为我们从法国带回来的狗狗，我们的狗狗是那个丝毛梗，在台湾我们叫约克夏，但是真正的品种是丝毛梗，从法国把他带回来，后来他陪了我们十几年之后走了，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很伤心，然后怎么身边没有狗狗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我要好好的学摄影，我从此之后想要把我身边美好的人事物都拍下来。那现在手机很发达，我也相信所有的听众们几乎每天应该手机不离身，然后随时都在拍照吧，我觉得就是这种心情。那我当时开始买了专业的照相机，从2012年先从拍周遭的人开始，果然我的照片品质提升了，让我很开心。然后呢我开始到大稻埕去拍夕阳，听摄影专家讲台湾人的独步绝招叫做刷黑卡，因为他们发明了一张黑色的卡片，天空的曝光值跟地面的曝光值不一样，我们就借由刷黑卡来平衡天空跟地面的光差，然后呈现出一张漂亮的夕阳照片。所以我从刷黑卡这种基本功开始玩，那拍着拍着觉得会飞来飞去的鸟很可爱，我就开始拍鸟。那拍鸟之后又是一个全新的境界，就是你必须要有长焦段，因为你靠近鸟，鸟就飞了嘛，所以照相机的长焦要买，然后呢鸟会飞，所以你要追焦。所以拍拍拍拍下来之后，大概到2017年我大概什么题材都拍过了，然后就有人开始说老师你是音乐家，那我们公司有音乐家要来彩排了，你要不要拍拍看。所以好啊好啊，那我就很开心的就跟这些经纪公司们开始配合。刚开始我真的是玩票，我还记得我拍的第一场音乐会是菅本大津柏林爱乐的首席，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真的太幸运了，因为我是一位音乐家的关系，所以当经纪公司看待我的时候，他是请我进去跟另外这个今天晚上演出的音乐家算是同乐吧，所以说我不完全只是一个摄影师的身份，我又可以进去听彩排，然后呢又可以拿起照相机来拍音乐家，这简直太幸福了。那因为我是音乐演奏者的关系，当我拿起照相机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理解说音乐家想要被拍出什么画面。每一种乐器都有他演奏的特性，小提琴会架在肩膀上，所以他如何的投入，弓如何的运用，在我听到他演奏的时候，我完完全全都能够预测到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那这个预测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摄影师没有办法拍到最好的画面，就是因为他眼睛看到最好的画面了，他 他把摄影机拿起来，
来不及了。
对，来不及。嗯、可是我的拍法是，当音乐演奏者演奏到这边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后面一大段要演奏什么，他什么时候弓会跳起来，他什么时候会做一个身体的动作，全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所以我摄影机或者照相机拿起来是在等待那个动作，甚至他还没有出现之前，我已经开始连拍了。所以很多人常常问我说，为什么我拍音乐家可以拍到一些很独特的神韵？其实这就是身为音乐家的心有灵犀。
你们这个语汇是相通的。
相通的，没错。
那老师，你自己在做这样的选择，就是一方面做音乐知识或者这种音乐推广啊，
是
一方面你等于做黑衣人的工作，
嗯
啊，毕竟这个在舞台上面或者讲台上面是比较外显的，
是、
嗯、你怎么平衡当中，还是你都非常容易领就你在里面？
我觉得我是个很享受生活的人，我回家之后晚上甚至也会譬如说开瓶红酒跟我太太边吃晚餐，然后就一边慢慢的整个晚上这样慢慢喝哦，不是说只有佐餐而已，
就是像法国人一样。
对，真的就是开着一瓶酒，然后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了，反而是我跟我太太就在享受人生的时刻。那这时候或许聊聊天，或许他看他的书，那我就写我的蹦艺术的文章。所以有时候问我写文章苦不苦，如果你是被截稿压力的话很苦，可是如果是享受生活，想着下一场要分享什么去写文章的时候不苦，它反而充满了很多对于明天的期待。所以当我拍照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我在工作，我觉得我在听一个非常珍贵的彩排。而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譬如说以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来讲，那个彭博艺术他邀请的法国的小提琴演奏者赫努卡普松，还有钢琴家 Kit Armstrong， 他们的彩排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半小时。那我在拍摄的时候，我不可能去想说，天哪，我要工作一个半小时，不是这样子的。我心里面想的是，他们只有珍贵的这一个半小时要彩排，所以我要很专心的听他们如何练习，然后我可以做照片的记录。所以我一边听他们练习，听听他们在开玩笑。 Kit 有的时候会弹错音，可是他弹错音的状况很好笑，是他弹完了之后他会告诉 Hanno Capusong 说，诶，这个间奏我想要这样子弹，我觉得这样子比莫扎特的谱更好，他正在做这样子的一些发想。所以当我在现场的时候，我是听他们聊天然后跟着一起笑。那两个音乐家，因为 Kit 跟我很熟了，如果是不熟的音乐家，有时候可能会说，诶，这摄影师很有趣，怎么我们在聊天他也会跟着一起笑，因为我觉得我就像在旁边参与他们的彩排一样。所以那对我来讲拍照不是工作，那个是很享受的事情。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在你的眼前演奏，然后你可以为他们记录平面的这些照片。
一般来讲，老师这样子的繁忙的生活，
嗯嗯、
那刚才前面也讲，前面节目也讲了，你会还是会影响排挤到你的排练时间，
没错，没错
啊。那你体力慢慢也不像年轻人了
啊。对，
平常你有其他的休闲吗？
我的休闲静态比较多、
嗯，
但是呢，会安排到健身房里面去骑一下脚踏车、
嗯，
然后跑步，所以不是以那种你知道健身练 muscle 为目的，
不是那种重量训练，
对，也算是说时间到了、嗯，还是要维持自己的体能跟身形，不能够说让自己太，我们讲台语太糟尖体，或者是说太变形，所以我觉得基础的运动是一定要有的。
嗯、
那我最爱的休闲就是看各种影片了。这影片的话包括古典音乐演奏的影片，因为我们在准备讲座的过程中要看大量的演奏，然后我也喜欢去音乐会的现场，因为你也知道就像您一样，我也很喜欢去音乐会现场欣赏，因为现场的音乐会永远是最棒的，它比在家里面听唱片真实太多了，而且你跟这个音乐家是真的在音乐厅里面共同度过这两三个小时，你听到的是 life 真实的生活。然后呢，这影片也包含了我喜欢看电影，然后也还蛮喜欢看韩剧的，
嗯，
所以跟我聊天的年轻人也可以从我这边一起聊一些很新的话题。所以我觉得如同我先前所说的，就是我很喜欢生活，然后我把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都当成是享受，所以这音乐工作一路上来讲一点都不苦，它反而是每天都很快乐的事情。
您跟你的这个夫人啊，如何在这么繁忙当中，除了刚刚前面讲要品一个好酒啊，吃一顿非常浪漫的法国中式餐呢、啊？
是。
那平常你们两个怎么样去沟通这个生活当中一些发人深省或者有趣味的一些议题？
我们的学习背景呢是相似的，因为我跟我太太的认识就是我在巴黎求学的时候，她也吹长笛，很巧吧？所以我吹长笛，她吹长笛，有了共通点，然后又一起曾经在巴黎求学过。有共同点，那我们一起其实从2012年开始我们也成立了节庆长笛乐团，当时叫做节庆 Festival， 很有趣，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学校教书很忙，能够共同休闲时间或者是可以为乐团做些什么的时间就是在寒假跟暑假的时候，那我们就说那就叫做节庆好了。然后呢到现在已经12年下来了，我们已经把节庆长笛乐团发展为现在全台湾人数最多的长笛乐团，我们的固定团练人数呢有将近50人。前次我们到日本的长笛年会，那一次是在福冈，那一次我们全团到福冈演出的总人数是70几个人。那这不是管弦乐团，如果管弦乐团听起来就不稀奇了，这是长笛团。所以我们两个沟通 balance 生活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包括说在专业领域里面的交流，那也包括了一起共同经营一个乐团，然后让这个乐团如何可以更好，他担任音乐总监，他构思接下来要练习的曲目该带给团员们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则来领导，譬如说指挥这里面每一个曲子细部的要求，所以我们两个的分工算是分工的很好的。那以今年来讲的话，4月28号我们会在台北生技园区，现在南港这边很新的场地，我们会办一个长笛合奏的音乐节。那这个音乐节很特别，就是整天都只有长笛合奏团，我们讲长笛合奏团就是至少十几个人以上的合奏团，所以它不是独奏也不是室内乐，真的就是合奏团的音乐节。那我们希望能够以节庆长笛乐团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推动的力量带动长笛合奏的风潮。
嗯哼，
那所以这是我除了长笛独奏之外呢，近年来我觉得很热衷推广长笛合奏的另外一个目标。
我刚好前不久也去了这个台北生技园区
啊，是
啊，也相当不错。老师，我想你看了那么多场域，我们来谈一下，像音乐会跟剧场的这种场域就不一样。
没错，
对残响的要求
非常不同，
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台北最好的两个演奏场所总是只有国家演奏厅跟国家音乐厅，但是音乐厅我们知道它残响值太高，中间虽然经过修复一次，但是这个音乐厅的残响值放在全世界的话仍然稍微偏长。那偏长的话，就各位可以想象成说，就是草莓加一点点蜂蜜很好吃，那蜂蜜加的稍微多一点点还是很好吃，但是我们都知道多了一点点的感觉。所以你实际如果走访国外甚至很多欧洲的音乐厅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那边的厅的声响效果很干净，残响适中。那以国家音乐厅来讲的话，残响长了一点点，就像是蜂蜜多了一点点，很好吃啦，但是多了一点，但是国家音乐厅仍然是一个音效好的地方。那演奏厅非常适合独奏以及小团体的演奏，演奏厅的声响效果反而是非常好的，如果以小团体或独奏来讲。那如果跨出来的话，现在几个新的表演场域如果是剧场走向的话，其实音响都偏干，我指的是台北这边。所以台北这边我们普遍面临到的问题就是，如果你除了两厅院之外你要办音乐会，几乎没有好场地了。那刚刚讲的台北生技园区，我去年去看过场地，实际上听过那边的效果，它的残响值是三秒多，非常非常的适合一个小到中型场域的演奏场所，所以声音的反射很明亮。那像我们长笛演奏在那一边的话，我可以肯定是一个非常棒的效果。那如果针对这一点来做一个最后的呼吁的话，就是说如果各位有到日本去欣赏音乐会的经验，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只有三兜里听音效好，他们很多的市民中心，很多的这种文化中心，其实音效都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台湾可能太过度的注重这种多功能，
对，
就是你一个厅又要能够戏曲表演，又要能够演出相声，还要可以跳芭蕾，然后呢最好还可以在上面演奏音乐会，演个歌剧。那当你一切都要多功能的时候，实际上它的音响效果就不可能太专业。
我在想为什么问老师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老师现在的角色就是不管台上台下都在帮衬哦。
嗯，
那因为我自己是做剧场，我们也发现就台湾这个好像就是希望这种余物多用的心啊，
是
还是比较普遍。
对，
但是毕竟呢，这个我们买了票进去听嘛，
没错，
我们总不希望说我们买了票明明是要听音乐会的，就声音就不是那么美啊。
是，
换言之，我们如果说要看一个多功能的心的话，我们当然就有多功能的考量。
嗯嗯，
那老师你自己在旁边观察那么多，你也发现我们在主事者，我们讲主事者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样整合的人，他们是不是也应该有某种程度在艺术上面的这种思考是比较符合艺术人的考量呢？
我觉得如果以我们艺术人的角度出发的话，当然会认为说音乐厅就是要用来演奏作为唯一的目的，所以它的声学效果务必要调整到最高。那以剧场来讲，当然要以服务剧场为目的，所以它如何可以变换布景，如何可以改善灯光，甚至是以剧场的音效来做出最好的设计是最高的需求。所以以我们艺术人来讲，我们的诉求是很单纯的。可是我回想起我以前还在学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要学校购买中音长笛，那听起来他们会问我目的，我就说你要买中音长笛，你要买低音长笛，才可以让我们的长笛合奏团是低中高音域是分布平均的。
那我跟老师报告一件事情，我以前还真没看过那个低音长笛、
哦、是因为
早年的时候，
是是是，因为台湾真的很少。
对，
那为什么要买这个乐器呢？你就想成说齁，弦乐团不能只有小提琴。
没错，
你要有中提琴，要有大提琴，要有 double bass， 低中高音域三平均衡，它才有好乐团。但是我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其实学校很好玩。老师呢，你买这个乐器会有几个学生使用？它的概念出现了。我就说中音长笛一把就一个学生使用。每一年一个学生，所以明年我可以换一个人，所以他就说，所以每一年只会有一个学生使用这个东西，对不对？
对，我懂。
所以这个东西就搁置了很多年，终于才通过，因为他们认为你一个东西买来要让最多人使用。投影机的话马上就会过，因为投影机多少人可以使用，一个班可以50个人使用，一天可能有8个班。
他们看待的是这个产品的效益。
对，
使用效益。
对，这不是这个东西的贵与否哦，很有趣，而是这个东西有多少人会使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主事者的一个盲点就是，哦，我要盖这一个厅，他可能会问有多少人会使用。那如果以只能服务音乐观众的时候，很可能就只有音乐群众，只有戏剧群众，又只有戏剧群众。可是他们可能你知道想要最多人可以使用，他就做了一个多功能的厅，
类似我们的活动中心。
对，所以这样子的想法本身，你以建设来讲其实是对的。当我建设一个东西给最多人使用的时候，这是对的。但是它以服务专业性质的时候，其实是错的。
我这样讲，可能听众朋友就可以理解啊。你说美式足球场啊，你不会在里面办这个 soccer 一般足球，
没错，没错，
对不对？你不会办田径赛嘛？
是
对，因为它那个功能是很确定的。当然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仁民老师聊得更多啊。我们也盼望在未来的时间当中，老师的不管是台上的台下的幕前幕后的都能够顺遂。我们也盼望老师在不久的将来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演出的展现，
是
也让我们老师在台湾各个团队当中服务大家啊，能够被大家看到。当然也要让老师的荷包满满了。好，我们要到这段时间要跟全华人的朋友说拜拜喽。
是，感谢钱老师，然后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翁奕曙林仁斌，
拜拜，
拜拜。